赵姐带着儿子逛街呢。
哎呦，这不张总吗？儿子叫叔叔好，
叔叔好。
嘿，这孩子真乖。哎，小刘，那天我看你朋友圈发的那什么忍者，你是自己学画画的吗？还挺好看的。
不是啊，叔叔，那是核聚变的小程序游戏，今年能和别人组队闯关啦。
啊，又有核聚变了？
哎，可不是嘛，今年可终于又回来了，这不正打算带着孩子去玩玩呢吗？争取赢游戏机回来。
哟，是吗？那我赶紧得看看还能不能买票了，这种好事必须得参与一下。
行啊，到时候带着您咱一块儿闯关，快去吧。
好耶好耶，就喜欢跟张叔一块玩。
No, God, please, no, no! Got that kind
of love. 2021北京站核聚变将在5月15、16日与北京艺创国际会展中心举办。今年现场推出了全新的大型线上加线下实景互动游戏玩法“湖光行动”。在现场使用“湖光行动”游戏小程序，不仅可以根据故事包剧情完成线上的游戏任务，还能进行线下的实景探索。其中有解谜的脑力考验，也有线下调查的观察力比拼，既可以组队，也可以独自勇敢前行。除此之外，还有全新次世代游戏体验，以及未上市的独立游戏试玩等等，更有游戏挑战得大奖的传统项目，没有人会空手而归的。5月15、16日，北京艺创国际会展中心，我们在核聚变现场等候你的加入。
北京时间5月13号中午12:04，欢迎收听最新一期的《加油游戏新闻节目》，我是主持人 Nadia，
我是新波，
大家好，我是龙马，
我是四
十。今天的音乐来自这个 Rocky 啊，
洛基，
对对，
洛奇吧
，
洛奇
啊，对，我记得应该是叫洛奇啊，啊，
这是什么典故呢？你要干嘛呢？
没什么典故，就是突然想听，
就是想听，
听点振奋的音乐是吧？
对，突然就想听点这种特别振奋的音乐，
你也想举着胳膊满大街跑是吧？
然后拿一口的吐是吧？
对，
就是核聚变快开了嘛，是吧？就是振奋一下士气是吧？
对，
长长劲儿，
长长劲儿。对，
知道
这个大家听到节目时候，核聚变还有一天。
对
啊，大家
听到
节目是周六晚上嘛？
嗯，对，
也可以这个跟我们说说你在核聚变现场都玩了些什么啊？
嗯，
对，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然后说到核聚变呢，就会想到这个直播
啊。
说到
哪儿来着？
说到直播呢，想到虎牙。
嗯，
哎，对，说到虎牙呢，想到感谢，感谢虎牙直播对我们直播的大力支持。哎，请大家关注我们的直播间899594，899594。
嗯，
如果你没能这个来到核聚变北京核聚变2021北京站的现场的话，也可以在虎牙直播上，
嗯，
跟我们一起来逛展。
看一下小五孩子表演，
到时候小五会带着大家逛一逛现场，此外呢也能看到舞台活动的直播内容。
对
对
对，
我们有两天有丰富的舞台活动的内容，
是的。
哎，同时这个舞台活动当中还有合适的这个环节
啊，是
非常的期待。
哎，对，
嗯，
然后另外呢就是周六晚上嘛，对吧？那距离周日早上也就不远了。
是的，
15号，好日子。
嗯，
好
啊，国行 PS 5发售了。
哎
啊，
来快放一首好日子。
这个，对，然后呢预定了，对，好日子啊，
哎，
预定了机器的玩家记得在家等着收货就可以。
哎呦，太好了。
对，
行，
对，
嗯，行吧，
我在场馆祝福各位
啊。摇柱是吧？
摇柱，
摇柱啊，
直接整一个瑞气叮当，
摇柱海鲜
多好
啊。好吧，这个游戏新闻节目说一下本周我们关注的事情。
是，
今天是周四录的啊。
对，
明天我们要去场馆了，
中午大家就都不在了。
对，
嗯，
说一下，我先来说一个吧。
哎，
就是这个2021年的 EA Play，
哎呦
，Live 直播将于7月22日举办。
哦，
7月22日啊，
对。然后当然会在这个活动上带来很多新的消息。
你刚才说那个 EA Play， 我担心后边出去哇哦。
我想起那个去年那直播了是吧、
啊、
就各种感叹词、
啊、
对
哇、哦、嗯，然后另外一个跟爷爷相关的有一个这周有一个让大家非常兴奋的消息是这个战地啊，
嗯，
不错，
这个 DICE 呀、啊、说战地呢新这个战地新作应该会在六月份公开信息，
嗯，
哎呦好，
但公开什么也不知道，我估计猜测吧，可能是会放个预告片什么之类的，
希望吧，
新的战地、
啊、新的战地，
我大胆猜测一下到底会是什么呢，
那就真的不知道了、
到底是2143呢还是汉尼联队呢，
不知道，然后估计七月份到时候 EA Play 的时候可能会有个试玩，我猜测，
嗯，
希望是有，但我只是自己瞎猜啊，我觉得应该不会是潘金莲，
是肯定不是，我觉得
这系列
最不靠谱的，那猜哈尔滥都不如，
对，这系列血当太久了，
是的，
嗯
嗯，
行吧，只能是等待了，
对，但是当年确实好玩啊，
对啊，
潘金莲确实有意思，
嗯，
年真好，
嗯，
战地这都说要宣了，那 COD 我估计也快了。
是
COD 也是时候该公开今年的这个作品的预告片了，
因为
交锋了、啊。
因为冷战其实有一点特殊，在去年、
嗯、
它的这个整个宣传节奏也是被打乱了嘛，然后一直等一直等，等了很久才终于确认。但是之前留言已经很多了。那今年的话，因为这个之前也有消息嘛，就说是大锤来弄，
嗯，
就希望这一切开发能稍微顺利一点，
是的，
尽早能看到，看看游戏啥主题啊，是吧？
对，
玩法上有没有什么？稍微一点的这个新的这个创意啊什么的、
嗯、
不知道啊，确实不知道，
嗯
嗯，
行，关于 EA Play 是这个事情，
嗯，
然后再说一个别的，
哎，
是这个我个人非常关注的游戏十二分钟、
哦、
嗯，
哎，在这周来了一个这个带开发者解说的这么一个游玩演示，
嗯
啊，大概五六分钟的这么一个视频，
嗯，
大家能够看到这个游戏的玩法，然后这个开发者也在给大家介绍，
嗯，
说这个游戏该怎么玩，其实主要就是你扮演这个男主人公，这个游戏里目前看到有三名主要角色，
嗯，
一对夫妻，然后还有一个黑衣人，
对，
三个人，然后男主女主还有一个男配，
嗯，
玩家扮演这个男主回到家之后呢，跟自己的妻子，本来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夜晚，
是烛光晚餐，
说一说话呀，
对，
然后这个在房间里边溜达溜达什么的，突然呢闯入一名黑衣人，这个黑衣人说自己是警察，
嗯，
然后呢说这个妻子夫妻当中这个妻子啊，因为这个犯下谋杀罪，所以现在要逮捕他，
嗯，
同时呢就把妻子给绑了、
哦、
把男主也给绑了，
嗯，
后来呢就发生了一些事情嘛、嗯、
在争执过程中就开枪杀死了，
他是我看着演示他是、
啊、这次演示不是这种，
他对他是直接给这个男主勒死了好像、
哦、
对
啊，
男主死亡之后呢就会立刻进入到下一个循环当中、
嗯、
又回到这十二分钟之前啊
啊，
再次
带着这个记忆，
对，然后这个记忆有什么用呢，这个记忆会在除了说对玩家这个探索的意义以外呢，他还会在游戏当中让这个男主在对话中有更多的选项可选、
嗯、
哦，就那个男主角他也记得刚才发生
的，他自己是记得这个事情的、
哦、
对，
就是会解锁更多的对话，
所以在下一次循环的时候他就跟别人说话的时候能解锁更多的选项、
哦、
啊、
嗯，
来这个让玩家自己去解谜，来解开这个疑团，
嗯，包括更多的区域什么的、几年前我们那次闭门的演示，
嗯，
我们就可以看到他在第二次死亡之后就可以进入到像什么卫生间啊什么的，
对，
因为他那个比如说第一次死亡的时候他还会跟妻子的对话中表现出一些错愕，
嗯，
就是说这个事儿要发生了怎么着，然后他的妻子也会觉得很奇怪，说你怎么说这些胡话、
啊、
然后等他再死一次的时候他就有点明白了，就是说他自己总会回到这个时间点，他要想办法解决这个事儿，
嗯，
然后就会开始进入到能开一些不能开的柜子，进一些家里平时那个锁着的门等等，就开始了、
嗯，主要玩法就是探索，
嗯，
对，
你可以跟场景当中高亮的物体进行互动，而且这个物体你这个物品你拿到之后呢，它有一些物品是能和别的物品结合的，
嗯，
比如说你拿了一个杯子，这个杯子呢跟这个水槽一结合就可以接一杯水，
啊，听起来很有道理，
这是一个新的这对，这是一个新的解谜物品嘛，
嗯，
你可以用这个新的解谜物品去触发更多的故事，
哦，可以也可以卖钱呢，就是卖的更多，
卖更多可以，
反正场景是这么几个小的场景，你就要不停的通过循环来探索新的内容，最终呢解开这个谜团。
嗯
啊，
感觉这个创意其实在影视剧里边已经就非常多常见了，
是的。
啊，这个就是循环解，就是解、
哎、
破解一个事儿，然后一个人就卡在一个循环里啊。
重点是怎么？
但重点是看，就电子游戏这个媒介吧，怎么来、
嗯？
他们有什么想法，把这个东西呈现在这个游戏里，还有好玩
儿。嗯、
啊，
对，就是他怎么控制让玩家说愿意去不断探索，又不会觉得说过于的这个烦躁，就是他。他得让玩家每一次都觉得自己好像有了新的发现，
新的发现，
对，就得吊着玩家，
事儿有进展，
对，然后正好要进展的时候，突然这个十二分钟到了，
然后你又得
对你又得重新再来一次，
一次一次，
嗯，
但其实我估计很多人都有这个感受或者想象过，就是当你看那种循环的电影，或者比如说这个最著名的《源代码》，
嗯，
或者是那个《
明日边缘》，
《明日边缘》
啊。
还有那种有一些小成本的
啊、
哦，我印象很深，有一个女孩，那个就是
什么恐怖游轮，
什么忌日、那个，
忌日快乐，
对、
啊、吧、
啊？
就是反复的死，
对，
那还有二嘛，就是
对
啊，类似
的这种，
对、
啊，
就是你看这种电影或者影视剧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这个其实要是弄成一个游戏，让玩家去带入进去扮演这个，还挺有意思的。
对，现在来了，
就你就给它设定在一个范围内，这个是游戏感觉可以控制的一个场景，
嗯，
然后你把它做得丰富一点，然后你每次去。就可以尝试不同的事情，然后直到你解开这个谜底，
嗯、
这应该是一个还挺游戏的一个
设定，
一个环境，
对，
嗯，
一个概念，
嗯
嗯。
而且十二分钟这个游戏的配音阵容
非常
之豪华，
相当豪华、啊、
男主呢由这个詹姆斯·麦卡沃伊担任配音，
嗯，
也就是这个大家
年轻版万磁王，
经常叫这个伊美，
对、
嗯、
对。
啊对然后女主呢？
说错了，不是
年轻版是那个 X 博士。
说错了，对不起，
是 X 博士啊。这个
说法沙怎么还？
对，没有，说错了啊。
这腰被打了一枪，
对、
啊，
是个英国人，不是德国人。
女主呢，由黛西·雷德利
对
负责配音，
嗯，新《星战》三部曲的这个女主，
对、
嗯、
黑衣人呢，由威廉·达福配音，
老绿魔、
啊，哎呦，太喜欢这个演员了，
是，
嗯，非常
他就不能笑。
他笑显得就是有点坏，
对，特别邪魅，
比较坏。你看他在那
不是比较坏吧？就是
他在那个《John Wick》里边，《John Wick》一的时候，他不是也演一个《John Wick》的一个好伙伴嘛？啊，后来就是他在那里一笑的时候，我老觉得他要
干点
什
么。
你这是刻板印象。
所以你知道《海王》里边他演一个正义的角色，那种老师那种形象，我都不适应。
对
他演过挺多，就是那类角色。他其实是好人坏人，反正
都能演
。
嗯，跟那个就是那个诺兰那版的那个阿尔弗雷德似的。
嗯，
那个我忘了他那老演员叫什么，他也是就是好人坏人都能演。
是的
啊，就是。演技很棒，
特别喜欢他《致命魔术》里的，
对对对，戏路很宽的那种，
很棒、
啊、配角
嗯。嗯，
后来又演那什么嘛，那个《惊天魔盗团一》里边，哎、
嗯，
二一和二都演一个反派嘛。
嗯、
对，
那个人非常的不错、
嗯，对，
非常期待这个游戏啊，十二分钟，朋友们
是、
嗯、
这个可以关注一下他后续的消息。
对，
啊、嗯，然后再说一个新闻，是一个零系列啊，
哎呦，
零系列有新游戏啊。
开心吗？
但可惜是个薄青嫂。
别瞎说，
确实是新游戏嘛，
是
薄青嫂啊、
嗯，
一个机器。
哎，能给我再科普一下薄青哥和薄青嫂吗？
我不是那么的了解啊，但是据我自己的这个浅薄的观察和理解啊，薄青哥和薄青嫂的区别呢，在于这个薄青哥是玩这个小钢珠嘛，
他就不是一个玩意儿啊。
哦，
薄青哥是把这个小钢珠大量的小钢珠倒到机器里，让小钢珠自己下落，
掉到一个指定的位置，
对，掉到各种位置上，
嗯，
来完成它里边的一些目标和任务，以此来获得奖励。
嗯，
薄青嫂呢，好像更多的是玩那种。代币，
嗯，
或者就是钱的那个硬币，
就赚的那个嘛。
对，有点像老虎机，
对，
但它其实没有那个拉杆儿、
哦，
它就是你把币投进去，它那个三个或者四个、
那个、
这种就开始转嘛，
嗯，
这个轮盘开始旋转，然后你去摁这几个按钮，把它们停到相应的位置上。
哦
有不同的组合，
我这我倒是知道，
四个都一样、
啊，
或者比如说三个一样，有一个不一样之类的吧，
就像各种意义似的吧。
哦
对，大概是这样。
因为我之前出去玩去，我见过，就是我还特意去看了看，好多那个当地的老大爷们，
嗯，
在那一坐一天，玩那个北斗神拳那个，
对，那也挺火的，
咣咣这当当当摁，然后再来一圈当当当摁，我也不知道他是有门道还是就
看来是有门道，
对，就那么摁，
就出指定
的，他也不观察，
出指定的组合之后就会播片嘛，
对，
播特定的片，
对，又开始打谁了，怎么着的，
对，
真炫。
然后日本还有一种就是不带有赌博性质的这类机器，
嗯，
它就是纯玩代币。这个代币呢，你不能再给它换成钱，也不能再给它换成任何东西，
就是纯玩，
它就是代币，就是你就是
娱乐
消磨时间。
哦，
你拿钱买一堆代币去那儿投，然后玩法其实是差不多的， 就也是这个看过、
哦、
就比如说这个机器是跟别的作品的联动的这种
啊、
嗯、比如说跟可能跟生化危机
啊、
嗯、联动的这种，
嗯，
你就是玩之后它里边就播片嘛给你、
嗯、
然后可能再打打丧尸什么的这种
看个乐是吧，
最后你得的东西也是代币啊，这代币你可以存着
然后再玩这个
下次接着玩
哦、但是玩不了别的是吗、
不能换景品吗，就是那些玩偶什么的，
我记得我当时玩那是不能换的、就是它不带有任何的这个
兑换、
这个灰色的这个区域、但博星哥其实也是很灰色的区域嘛，就是它是赌博性质的，但其实你不能拿那个小钢珠直接换成钱，
嗯，
它是你拿着你的小钢珠在这个店里、先换成一个金条或者一个块、一个片儿的东西、你拿这个片儿到另外一个地方，但一般是挨着这个店开的、到另外地方，这个东西可以换成别的
地下钱庄，
对对对，
钻日本那个法律的
空子，
一个空子嘛、一个灰色地带，
那边就是名义上是收购，
还有那个机器人门口有那种贩子
啊，
二道贩子、就是专门低，就是用一些低
稍微低一点
收你的精品、
啊、
然后他去卖，这样你就可以把这个直接就是折成钱，
折成钱，
然后他就是挣这中间的差价，
差价
啊，就有这么个产、现在我不知道门口还有
应该
也有是吧、
应该也有，
但这几年应该挺惨的吧，
想起想起新世界门口收那购物卡来了、你记得吗、
对，
一串要卡吗，
对对对 对。
但日本那些老头估计也不听劝，就是你就是什么戒不戒严的，他们就该小钢珠还小钢珠，根本挡不住。
我觉得最可怕的是那个店里都特别特别吵，
对啊，
是
每次一经过门口的时候那个门一开吧就特别特别吵，
对、
我也不知道那些人怎么能在里边待那么长时间，
嗯，
对、
感觉听力都完蛋了，
是听力都完蛋了，
确实
啊、
对，就得喊说什么、
对，就是真的太吵了那个机器，
他们也不说话、
对，
就默默的在那儿就哇哇哇就弄、
对
对，哇哇的
一杯茶一包烟嘛、就跟那儿就玩一天，再说点别的新闻，
好，
哎，碧海黑帆，朋友们还记得这款游戏吗？
怎么还提这茶呢？
就是因为有新消息了，
游戏还在，
我管它在不在，
游戏你怎么能这样呢？这游戏还挺好玩的，我觉得
是挺好玩的。
当时在 E3 的现场试玩了一下嘛，而且它有这个撞船这个系统，
对，
贼
逗，
特别好，你直接开着船去撞别人的船，
撞沉吉野号。
这游戏呢，这不是像18年，最早18年的17年的时候好像就公开了，
嗯，
对啊，
特别特别早就公开了，并且我们也在 E3 现场试玩了，但是这么长时间这个游戏就没有消息了。
17年公开等于
啊，对，
一说当时说是18年卖了已经，就是你想、
对，然后后来有延期，
说18年测
啊测啊，对对，
奔那个奔着那个要能玩18年
能见着了，
对对对，
最早的日期。
我觉得我们可以趁着机会再分享一下，因为我们之前在 E3 的那个见闻上分享过这个。这游戏其实在现场玩的时候，体验极好。
是的，
就是他把那个船，我可以给大家那个分享一下，很多人很好奇那个碧海黑帆是不是像刺客信条黑旗那样，你控制个人、然后比如说开船等等，不是的，就是你控制的就是一整艘船，他其实是把那个把船，就是把
你的单位是个船，
单位是个船，就是拿船玩动作射击那个意思、然后他的战斗呢也不是奔你真那个路子去的，而是以、是也是动作设计那个、
黄牌海战是吧，
对，有点类似那意思。就是你的操控模式是你转动视角，根据你的那个视角不同，你就使用船身不同位置的武器，比如说你转成侧面自动，你就用侧前炮，然后在船头它可能有迫击炮，可能有火箭弹、等等这种东西，然后就是一个更高，我觉得是更激烈节奏的黑旗的海战
啊，
他是要做那个。然后你说有没有灯弦啊什么？其实目前我们试玩那版本都没有。然后他那个意思啊，就是因为你想，我们是18年试玩嘛，他其实在那个游戏里他就已经用了后来就是什么奥德赛什么用的那种 RPG 系统。你把那个船的页面一打开，那 UI 都差不多都是方的，然后你能替换很多东西，帆、炮。然后那个就是船手的船手，
秘书招不着做 UI 的人，就是
或者就觉得这套好使呢。然后它里面确实有船员的机制，那个船员有点像被动技能
哦，
就他那暗示说以后你升级或者怎么
多了少了怎么着，
比如说有些船员这个装弹很快，
对对对，类似就是他是那意思，反正那试玩里你看不出来吧，反正。然后在试玩里呢，你能用4种还是3种类型的船，那就有点类似职业，有的船撞击很强，就是血厚，有的船快。 什么比如说逆风也更快什么的，然后不同的船那个船首武器不一样，
在空中飞的船，
别、像那个有的船是船首是火箭弹，就瞄准直接射，但有的船打那个旧炮，它有点类似那种需要你预判，那种就是打上去之后，然后你要读一下那个走位，
嘚儿打，
对对对，那个，然后在
听他了，他了，
然后在2018年我们那次试玩的时候，他放出的是在当时看还挺。时髦的一种开放海域的 PVPVE 的意思，
哦，
就它是一片，一片海域，然后你可以组，
有怪，
抢宝，
有怪，然后对，你可以刷出比如说上岸的那个夺宝，还有那个猎杀那个赏金怪等等事件，但是呢，别的玩家就是暗区那模式，别的玩家靠近你之后可以通过旗语的沟通，他选择跟你掠夺你或者跟你组成船队，
那这个旗语我要自己背吗？还是就
是不是不是，
那肯定不用了，
准星一指，他告诉你，你是说你是宣告你要
给，你啥时候做过那么硬核的游戏？
你是要给他一炮，还是说咱先组成临时船队？
哦，
比如说你杀赏金怪多了，或者是你靠岸触发那个事件，往床上装了足够多东西之后，就会刷出精英的 NPC 来杀你。其实你回头一看，有点像那个暗区，暗区那个感觉。然后我当时我们玩的时候巨爽，就是因为他把那个。船战的那种刺激的部分全都表现出来，是就是
提炼出来了，
对，侧舷一开炮，然后烟雾弥漫，然后那个木屑咣咣的飞，那种贼爽，撞船，然后船上的人都在那欢呼什么的，就那种，
我以为弃船呢，
特别爽。然后但是其实我都玩完下来之后冷静下来，冷静下来，而且特别逗，我玩这游戏玩的贼激动，然后出那个场馆赶那个别的场的时候撞到那个电线杆给我撞倒了，是吧？就是这咣一声，然后我就躺床上，躺那个地上，躺地上愣了一会儿，然后再起身的时候，我就
什么场面？
冷静了一下，我就冷静了一下，我说这游戏虽然beta看着很美好，但是其实它有很多设计上的隐患。那当时我的感觉就是，你想，它其实就是做成了 COD， 它其实要做一套，比如说跟着账号等级或者是那个职业。单个职业等级走的那个解锁机制，它这个要保证多样性，要保证
平衡性，对，
然后保证就是不同的，你可以本质上来说就是解锁新的枪和新的配件，
对，
你说这个东西又要平衡又要爽，你说这个东西设计量其实是非常大的。
它是算是这个战舰世界这种竞品吗？就是
其实不算，
不算，
我觉得其实不算。它那个对抗，我觉得可能纯竞技的烈度没有那么高，它更多的是那种气氛，所以我怀疑就是说在那个demo 就是引起了很好的反响之后，他们想把这个其实本质上是多人竞技射击 TDM 式的这种东西想推进的时候，在设计上可能遇到了一些问题，实现上的问题，
就是你刚才
量不够
说那整个那一段，就和我当年第一次玩那个刺客信条三，他第一次加海战的时候，
对对对，
的头两个小时的体验特别像，
是
当时我第一次，他不第一次加这个吗？
对，
而且在别的游戏里也没有玩过这种，就是
对，没有这阵仗的，
就是他不，那算什么？18世纪是那个是
就风帆战舰时代的，
对对对对，
那种海战，
海战头两手，哇塞，就做真好，
真爽，
太牛逼了，好开心。然后那个像你说的那个炮一发射，
对，然后躲对面的那个。
就当时刺客信条三第一次玩了他的海战的时候，就是给我这感觉。但是那个东西十分之不耐玩，
对，
过去那个新鲜劲儿，你就发现其实没什么，
对对对，
没什么。
我怀疑就是那个育碧新加坡那组在这个部分的延展设计上被卡住了。
对，因为听你说那些内容也感觉也不至于延这么长时间。
对，
因为都是一些既有的四个信条验证过的一些。
我怀疑他是有什么东西没跑通。
他们决定才好好
是。
而且这个也不是人家主动说作为宣传一直在告诉你说，这是他们的一个那个财报会议上
提到的，说还有、
就是。对，因为他是这个上市公司嘛，
啊、是
他得就是跟他的股东说明说我们有这么一个项目，为什么做了这么多年，现在到底是不做了还是在什么状况，他得跟人家汇报这个事情。
是、
啊、倒不是说他有这个，
就告诉人家这个项目还在持续
花钱，对，他不是一个面向用户和玩家的，跟你说我们这个还在做或者怎么样的。
然后开发组是育碧新加坡，
对，
这个组的话其实之前参与过很多代刺客信条系列的这个作品，而且
对
主要参与创作的有这个
三和黑旗，好像对，黑旗和 Rogue 吧，好像是。
大革命，然后那个英伦敦那座，
枭雄，
枭
雄，
枭雄，
对，然后还有起源，他们也参与了很多这个主要的工作。
等于说，这个其实是他们第一个自己的项目，
对，独立项目，这个是第一个啊、
但是就不太顺利，
感觉就对，主要是不顺利。
而且现在你这样延成这样的话，这个压力就更大了。
对，
你不像你，比如说你2018、2019年出了延个一次的时候出了，就 就大家就觉得就对吧，你现在年这么多年，大家这个对你的看法就不一样了，
是
对吧？
哎，也不是第一个啊，独立项目其实是2009年有一个忍者神龟，但是那个、
哦、
对那个是比较早期的了，最近这些年里边这个是第一个。
嗯，
只能祝他们好运，
是
这个游戏很有特点，还是希望他好好，
而且就是很希望有更多的就是说凤凰战舰时代的这种
对
舰船题材的东西。
他这意思是2023年3月份之前是吧？
嗯，
2023年3月份之前吧。
对，它是2023年的这个财年嘛，
嗯、
就是2022年到2023年4月应该是、
嗯、之前
三月底之前，
嗯，
对，因为你想《盗贼之海》吧，它还主要还是突出一个社交，
是，
然后那个你扮演的还是海盗嘛，
过日子，
对，
那个是过日子，
就是那种很平缓的，虽然它有很激烈的 PVP 吧，
对，
然后也有一些技巧什么的，但是就是说这种完全把它当动作射击游戏来做的。风帆战舰的对抗游戏还是很希望有一个玩，
对，因为个体不一样嘛，
是
像你刚才说的这个单元体，它就是一艘船，
对，
里边的船员只是你技能的一个体现形式，
对，我们要的是那种爽快和刺激那种东西、
嗯、那个是有点就是这航海生活的那种，
对、
那个、
对，沙盒那种、
嗯、那你打的再激烈也是自己
对，所以说很期待这个，希望这个游戏能顺利吧，
嗯
嗯，
慢慢做
好，
嗯，这周还有一个非常简短的新闻，我说一下，就是这个 Hell Taker、
啊、
有一个1周年的更新啊，新的关卡，然后新角色，还有、
嗯、
推特上就是说，请大家回去把游戏打开看一下啊，有新东西了。
啊、对，一个免费的推箱子游戏，
好耶！
大家可以如果没体验过的话，在 Steam 上直接免费体验。
嗯
啊，而且这游戏非常良心的是，因为它这个推箱子有的关卡难度还挺高的，
嗯，
你可以直接跳过关卡。
对。享受故事，
享受故事，享受
人物设计，对
对，
嗯，
一个歪副游戏啊，
啊，
是的，
还是挺不错的。
那天那个、
啊、
那个吃的那期电台节目
啊，
底下有人问歪副美食是什么，然后有人告诉外服美食啊，
太冷
、嗯，
冷到了，
好吧，大家去体验一下吧。
嗯
嗯，新闻我这边暂时是这些
啊，
习总。
拳皇，
快说 SNK！ 我刚要提醒你，
哎，
啊，公布了新角色莉安娜，啊，没了，
哦、别，
没，就是一周一个吧，这上一周是两个嘛，然后这周就是
上周是啥？罗伯特和谁？
上周是罗伯特和板崎良，
哦，
啊，两个一块公布的，然后这周是莉安娜，同样是之前发了一个那个角色剪影，这个就不废话了啊，
嗯，
然后游戏方面还有几个，首先文员大物这周是感染了新冠，
哦，
确诊，
然后生病了。
在家还挺惨的，发了个烧，然后
高烧，
反正照片确实是高烧啊啊！希望老哥早日恢复啊，
早日康复。
对对对对，然后呢，在前几天的时候，咱们单位的微信群里边炸开
了
锅，
吓我一跳。
对，然后呢，因为看见了在这个世嘉的某个游戏的宣传片里边有这个我们一个非常熟悉的面庞蹦出来，
嗯，
就是雪豆上电视了啊
啊！
对，
这也说，
这算新闻？
是啊，世嘉
确实是新闻，
与这个
确实是新闻。
国际影星木村拓哉共演，
对
对，
你共同出镜。
嗯，行，
下一次就是什么时候期待这个Nadia能跟这个杰夫出现在一个片里边？
我真的
更好了。
我希望这个 TJ 的时候
啊，
我能上去念一下这信封。
下次就是。
我们的终极目标就是让你和那个利古拉斯凯奇共演。
正经说这个事儿啊，是这个世嘉正式确认了《审判之眼》的续作，
嗯，
然后中文名称叫做《审判之誓：湮灭的记忆》，
嗯，
然后呢将会在9月24号发售，时间其实还挺近的，就是没想到他之前已经偷偷摸摸开发了这么久，
嗯，
然后主演没变啊，
嗯，
在这个正式公布之后呢，其实官方也做了一个短片，是收集了全球很多就是各国家和地区的这个媒体的提问，
对，
然后
其中有雪豆，
对，明月忍阳挨着个的去回答了一下，有包括这个创作理念的，有包括剧本的呀，等等等等，
啊，
这个其实网站上发的新闻还比较的详细。然后也介绍了一下可能这个续作大概的一个设定吧，我觉得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就可以去看一下，主要是审判之眼我没玩上一代，
嗯，
就完美错过了，
嗯，
加入了一些新的动作系统，
对，然后同时看到其实很多玩家也在说呀，希望这个续作在动作性上保留的同时去掉一些恼人的小游戏环节，
嗯，
比如说无人机啊这些，是不是能是吧能够这个稍微的考虑考虑，别再做的那么枯燥啊，也希望这个等游戏发售之后能让大家的体验更好吧，
能把木村做再好看点真是，嗯，
他就是比较苦大仇深你知道吧，在这游戏里
就是脸有点僵硬
就是
慢慢改，
就是
好了改，
这个 龙组做的这个游戏里边吧，系列主角一直都是紧皱眉头，这个就展不开。
如龙也挺僵硬的嘛，一直是，
对，就是特苦，
对吧，
看着
就是，就是他说的苦大仇深嘛，
对，
嗯，就必须得皱着眉瞪着眼，
也没个笑模样，所以这个如龙期待这个新主角真的还是挺
颠覆的，
颠覆的，
嗯，
成天就是个嬉皮笑脸，然后
缺心眼儿
点，老好人嘛，多好，
嗯。
以前看见同声一马笑只能在那些特别缺心眼的 MV 里边
唱个卡拉 OK，
对，唱个歌什么，那时候才能笑。
而且那游戏吧，我老觉得就是他们做的游戏，如果那个角色面部表情真的特别的夸张的话，比如大笑或者什么类的，
你觉得会变形吧，
就有些恐怖了，就看起来就让我想起了死魂曲。
我明白你意思。
之前有一些演出里边那些反派，比如说就是比较癫狂的大笑的时候，会觉得就是好像是有点变形，
他的模型有点不支持，
感觉他们那个人物的那个就是那个引擎
不能动太多，
就专门给那个日本黑道设计的，这个就是一脸横肉，然后还不太能动的那个面相啊。
对，
好像还说到了说这个审判之眼会继承之前如龙那种动作
是
RPG 的设计，然后让如龙这个系列就会延续期待的 RPG。比较经典，
你说人中之龙系列就是延续期待的那个，
对 RPG 系列，
就是如果你不太喜欢如龙七的变化的话，
就玩这个是吗？
还喜欢老如龙的话呢，你可能可得选择玩这个
啊。
对，
然后继续往下说，这个《我的世界地下城》的新的 DLC，
嗯，
叫《隐秘深渊》公布，是在5月26号全平台发布。其实这个很遗憾，
后来都没再玩，
对 DLC 没有再玩，
嗯，
对，所以。其实，在最初版本上线的时候吧，游戏的规模并没有那么的足嘛。
对，相对来说比较
薄弱，
比较薄弱。
对，
嗯，
好像那也很快就通了。当时
我和小五嘛，当时在那儿，因为不小心掉了一把特别强力的武器，
就直接就通了，
就平汤了。后边就、对，
嗯，所以这个也没有办法，这个跟大家去分享后边几个 DLC 的改变啊。
嗯。
然后再有呢，就是那个《鹿林侠盗》，现在大家听节目的时候应该是已经卖了，正式版就是普通版已经卖了。
之前你预购了豪华版还是预购的时候吧，反正7号其实就能进游戏了。
哦，
现在就是可以玩了。
怎么样呢？
这游戏我只能说是个
跟我们想的不一样，是吧？
对，特别可爱的，我只能说特别可爱的游戏
啊，能讲讲吗？
就是很有些地方很糙，然后糙的特招笑，就是不是那种你特别想骂，就是挺可爱的。
啊，
我原来以为吧，它是那种主打这个。可能合作潜行，
就中世纪配对嘛，我看刚开始
啊，对，一开始
是猜测的，
对
对
对， 对。然后后来我看他介绍里有那个 PVPVE， 我说、那可能
是
说带点这种，就是小地图里吃鸡。后来不是，
后来发现也不是。
七号一进游戏，发现它是一个房间制的4v4，就有点牛逼、这个设计。
就两队人抢一个东西是吧？
两队人、这两队都是绿林好汉、然后呢，这个游戏的前半段呢？是他们去找一个这个场景里不能被击杀的精英 NPC， 就是叫治安官，他身上有把钥匙，
然后呢
先抢他的钥匙，谁抢他的钥匙呢，然后进入到这个城堡里的这个保险库，把箱子偷出来，然后拿到箱子之后呢，要来到地图边缘有那么几个类似撤离点的部分、把箱子放在那个车脸上，然后拧那个脚车把它装上船，装上船之后就扯呼，
你这是暗区吧？这个
对，就对，这特暗区，然后分钱、是这么个模式。
分钱，
我怎么没听说任何这个陆离好汉的意思？
他真的有分钱。那分钱的意思是这样的，就是如果你是他那个意思说为了人民，他其实就是你那个钱呢会
神他妈为了人民
会拿来建设你的那个藏身点，那个藏身点有点类似你那个就是你自己的那个自定义，然后你也可以把钱留给自己，就是升级你这个人物
啊。
目前这个游戏有四个人物，这四个人物呢就是完全不一样的游戏风格，比如说他有个刺客，那个刺客的玩法比较接近于经典的刺客信条，就是那个可以在任何角度触发那个刺杀效果，然后呢里面还有一个弓箭手，就纯粹的这种 TPS 式的玩法，就是他有这个，对，他一方面有远程，然后他标记目标有这个加成，然后这个爆头有收益，
给脑上标记是吧？
对，就是他还挺依赖这个标记，因为那个场景挺暗的，经常看不清哪是哪、然后第三个呢是个绑汉大锤哥，他呢就是通常都是正面作战，他拥有锁定，就是说他玩起来有点像是个猴版的 Forerunner， 就他的玩法。那、他同时还可以，比如说
猴版的，
就是他没有那个 Forerunner 那么复杂，他就是那种有个带个格挡，然后带轻重攻击这种、 然后但是呢，这个人可以那个举起一些铁门，临时的，
啊、
就是有一个合作那个机制，
啊、
举起铁门就会
炸，完了抬起来那个。
哎，对对对，
啊、
然后让那个其他的人能通过。
嗯
啊，在双方对抗的阶段，这会给一些这个战略上的优势嘛？
可以走一些，
因为有的地方他得爬
路线。
对对，啊，然后第四个呢是一个僧侣，算是一个那种扫地僧似的，拿一个链家的大哥，他是一个半辅助的角色，一方面他能做近战攻击，另外一方面他可以治疗自己的人物，啊，然后可以这个隔着墙把对面的那个一些 NPC 也好，跟对方的敌方单位也好都显示出来。就这四个人物，哎，然后这个
就一点新玩意没有，我听出来了，就是。
然后呢，这个游戏的对抗的一局里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嗯，
第一个阶段呢，大家假模假式的玩一玩这个 PVE 内容，潜行啊，因为
拿到钥匙。
对，它里面有一些各式各样的机制来鼓励玩家潜行，包括更多的收益或者等等。
啊、
比如说，如果你触发了警报，就是说现在 NPC 追的是你这波人，你这波人的那个技能是不能用的。除非甩掉了之后才能用技能
哦
啊，比如说那个刺客可以完全隐身等等这些，如果你不能用的话，其实还挺亏的。等到这个双方折腾折腾，拿到这个箱子开始转绞盘的时候，
嗯，
这个游戏就会变得截然不同。
怎么地？
因为这个游戏是 TDM 制的，你知道，就是它不是那个，就是我把对面歼灭了，这局就直接赢。
嗯，
是死了之后呢，有复活点。
是，
然后就开始
就是干翻对方的复活数是吧？
哎，没有复活数，就是永久。一直在复活
啊，
那不就
然后大家就在绞盘附近
就
打坐了一
杀，
对，
变成一个激烈的这个对抗游戏，
对，然后把对面杀完之后，赶紧去拧那绞盘
啊，
然后对面来了又把对面人杀了，自己在
我突然感觉这游戏好像充满了弱智的气息，
对，然后而且
有点那个《守望先锋》的那个元素在里面，
对，但是他这点我先说一个，这个游戏首先有一个设计理念，有点类似于。他希望你不管输赢你都有一些积累，
嗯，
比如说刺客完成了刺杀之后他会给你加那个金币，那金币你就已经揣到兜里去了，只不过赢了之后你会得更多
哦。
然后比如说那个拧这个绞盘啊，它是一个进度条，那进度条有几个阶段，
嗯，
就哪队拧到这个阶段先给这队结算一下金币哦，但是谁把最后那个阶段拧到了谁赢，
嗯，
所以就有那种就是有一点策略博弈的意思，比如说我可以放着对面把那个绞盘拧到剩最后一个阶段了，然后我们四个人一拥而上把他们全杀了，然后我们就只拧最后一个阶段，
嗯，
赢这个就是胜利的这个
最后那下
这一下
啊，
或者是你可以比如说更积极的去击杀 NPC， 然后更积极的杀对面的人，
嗯，
就是你也有很多的收益。但是呢，因为他这四个职业做的特别抑制，
嗯，
然后也没有太严肃的考虑，比如说
平衡的
战斗强度。到了一个度之后，那个游戏的人物怎么玩，所以打到最后这个阶段的时候无比的混乱，只是乱作一团吧，
嗯，
特别是比如说你玩个什么刺客啥的，
刺客是那种一招可以杀人的那种职业，
对，然后就你就只能是摸到草坪里，然后你也没法跟别人正面对抗，
嗯，
啊，就是看两边对面两个大锤哥互相在那抡，然后对面你看对面哎那弓箭手想拿这个弓支援一下他们的人，你就偷摸摸去把那弓箭手给摸死，然后这边你就被那个僧侣亮出来了，然后你就马上又被对面赶过来复活的人杀了，就
真的听起来可以。
对，其实我就想说，虽然很糙，但是真的是个挺可爱的游戏，
嗯，
就玩的特逗，就是久违的那种房间制的对抗游戏里那种乱糟糟的那种，
就是有还是有一乐的，
对，真是特别有乐，而且它不限制那，它现在是不锁死人物槽位的。然后在路人匹配的时候，有的时候你可能会匹配到不是每样人物都有一个
四个弓箭手，
对，那个我们有一次就玩这三个弓箭手加一个那个绑汉，
嗯，
然后在那个前期，比如说摸钥匙什么东西，
嗯，
对面就没有声音，就没见到他们人在哪，然后就我们在那儿贼开心的把那个就是把箱子都拿出来了，然后往那个脚车上一放，得嘞，就是我们这边再也没有摸到过那个脚车了，你找不着那几个弓箭手在哪，然后就蹭蹭的射，然后把我们全射倒了之后，然后他那个那个像那个力士，就是那个绑汉那个人物，就转那个绞盘是加速的
快是吧？
对，然后就很喜感，很喜感，不排除这个游戏这个玩家社区磨一磨战术，对地图熟悉了之后有什么就是真正意义上很严肃的。高节奏对抗，我现在这个状态就是进去随便玩玩，特别乐。网络不太好，现在，
嗯，
我看这游戏，因为我这两天打开 Steam 就会在首页上看到这个游戏嘛，
嗯，
现在评价比较一般。
对
啊，有很多人
不嫌好。
就抛开这个说这个网络这个问题，
嗯，
这个不说了。他可能有些玩家觉得说这个角色技能啊，就是角色的强度不是很平衡。
嗯，是的。
就平衡性做的不是很好。
嗯，
还一个呢，就是它的匹配机制做的不太好。
对，
你作为新手进游戏的时候，你会直接匹配到
对
已经玩了很长时间的人。
他这个部分做的特别好，
预购玩家嘛，
嗯，
就是已经玩了很长时间的人，就是对方可能比你来说已经非常熟悉这个地图和机制了，
因为他人物
也没有多长时间嘛，
他人物有被动技能，
哦，
就是等级高了之后会有些别的效果。
那、嗯、对，所以就是。你作为新手，你刚进游戏，可能很有可能前几局的这个体验都非常不好，
嗯
啊，你还没有弄懂这游戏要怎么玩的时候，
对，
被人家疯狂的屠杀。
对、
啊，
这个游戏在很多地方就很容易让人想起来360时代的时候，一些你说对抗游戏也好，或者动作游戏也好，就是那种挺糙的，
嗯、
啊，就是
听起来感觉是暂时
乱糟糟，
暂时有点乱套，然后
特别没条理，其实
没有特别明显的，就是像你常说的什么胜负手，就这游戏到底我应该怎么玩这回事儿。
嗯，
对，
那你说的无非就是我玩的时间久一点，地图更熟悉一点，技能更多一点，
嗯，
然后就虐一虐新人。但其实比如说你也会玩，我也会玩的时候，咱俩到底这个就是
对
在博弈啥，
比的是个啥，就是可能不是很清晰，是吧？嗯，
所以说可以看他这个之后怎么发展嘛。
嗯，
反正游戏挺逗的，
所以千万别就是。表象也乱，内核也乱。
对，现在的情况就是都有点乱。
哦，
我会比如说每天打开打两局，
嗯、
但是很容易疲、
嗯，
因为它比较乱，
嗯，
所以就比较疲。
所以短期是个热闹游戏。
对，目前是个热闹游戏、嗯，但是看这个组的架势是很希望长线运营下去的。
明白。
也许他之后会好好的调整。
宣传的很猛，
是的，
嗯、一直在，
嗯，
好，然后再往下。好，这个观察者的这个将会在7月16号在 PS 和 Xbox One 上。发售，然后这个是在原作的这个基础之上带来了一个全新的动画，然后为本世代的主机还有提升了这个模型和效果。
嗯、
这游戏
那个是一个算是一个
豪华版吗？
复刻版，
复刻
就在 Steam 上出过的这个复刻版，
然后又带到了主机上，
现在能主机上能玩，但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进 XGP 啊。
嗯、
既然它上了主机呢，我相信大家都会这个惦记这个事儿的。既然你上了主机是吧，而且又不是一个全新的游戏，可能大家会期待你会不是未来我 XGP 能玩，我省着再买了。
对，省着再买了嘛、嗯。
但是这确实是一个非常值得推荐的，
是吗？
是放学组里我认为最值得一玩的游戏。
哦，
嗯，是他们我个人在他们这个所有游戏里最喜欢的，
比较排
啊、
哦，最喜欢了都是、
嗯、
哦。
嗯，
可以、啊，
确实是很不错啊。然后也、
嗯、
他们那个《层层恐惧二》上了 Switch 了嘛？
哦、
嗯，
对，所以就是最近他们把自己一些这个在 Steam 上当时比较受到好评的这些游戏，开始都往主机上搬一搬。
嗯，
主机玩家，如果你喜欢这一类的，就是那种不太互动、不太多的吧，
嗯、
走路模拟器类的这种心
理恐
惧这种。啊，你觉得这个《双危机村庄》感觉不太给力是吧？
太热闹了，
一点都不恐怖啊，什么玩意儿？所以你可以尝试。
人物设定还我觉得可以了，
嗯、
我觉得做的已经挺不错。
但上时候人物设定还太中规中矩啊，你跟放学组那种这种比，就是、嗯、啊，就是对，什么叫真神经病？就是什么是假装神经病？就是还是比较清楚的。
嗯，
所以我个人还是很挺推荐这两个游戏的，
嗯，
主机玩家可以试一下。
嗯，然后再往下是这个《飞鸿杰系》两个事儿，一个是游戏的 demo 会在5月21号。上线，
哎呦！
然后 TV 动画也公布了一个首支预告片，
够热闹的
啊！你看这个游戏其实一直啊慢慢悠悠的在陆续的公布东西，在前一阵还公布了游戏的开场动画，
嗯，
然后现在是他公布了这个无聊体验啊，这个详细的测试时间，其中这个 Xbox One 和 Xbox Series X 和 S 是5月21号，
嗯，
然后 PS 5和 PS 4是在5月28号，就是隔一周
、
嗯、
啊。然后大家到时候就可以试玩一下，看看这游戏成品到底如何了。
哎、嗯，
对，
我还挺期待，
是吗？
嗯，真挺期待
啊！是打算玩一下是吗？
玩一下。
嗯，好，
世界代码你玩了是吗？
玩了，
啊、真玩了。
那可不，
很遗憾，世界代码我没玩下去，
我也没玩下去。
那对，刚刚说生化，这个前段时间就是很当然不是在办公室里说嘛，说觉得生化的那个。
是
一下，对、
啊、
他那个会相对来说比较低嘛，
遭罪嘛。
但是而且他不让你调，
嗯，
就是他不让你去一个自定义的去调这个数值。
玩家做了 mod，
有人做 mod， 对这个，如果你实在是觉得那个东西让你很晕的话，
在 PC 上
你可以尝试对、
啊、
使用那个 mod， 可以拉高一点，
嗯
啊，让你的视野更广一点，这样会好一些。
其实广了之后吧，有的时候真的就不那么害怕了，
嗯。
对呀、
啊，啊，
因为你视野窄的时候，你看到的东西是很有限的，而且所有东西在你看起来都很大，
对，
就
很近，就有种忽略的感觉
啊、
对，
嗯，
但是这个比如说玩射击类游戏，大家可能会觉得比较明显，
嗯、
你调的比较低的时候，你看的东西虽然
太少了，
虽然很少，
嗯、
但是你看到一个人很大，
大、
啊，对，就是他这个怎么说，就是客观上来说，他没有变大。 你只是看着他觉得他很大，
对，
然后就很好瞄，觉得
伊森就是那个脖子老伸着走路，就是往前探着走啊，
举枪之后非得把眼睛凑那个炮壳窗那儿。
对，你的视野这个 FOV 拉高了之后呢，你看到的东西会变多，
是
你的这个你眼睛的这个两边会看到更多的东西，
嗯，
但你看到的人物呢就会变小。
哎，简单来说嘛，就是你选长焦镜头还是广角镜头，就这么个事儿啊。
对，差不多这意思。
对吧？就是你看那种 quick 比赛什么的，我这秒吐，这是就是那些职业，
啊，你受不了那种
职业选手把那个调特高嘛，因为那快速的射击游戏的时候，哇，看巨晕。
对，
那两边那个就是那个
它的画面的移动速度和中间不一样，
而且它那个就是游戏还是就是在室内场景嘛，就是在那种就是走廊类似的，
嗯，
然后过道什么，就是能通过那个走廊的那个。明显看出来都扭曲了，
啊，
因为它调的那个视线很高，
它畸变很大嘛。
对，然后就是，但人家那个就是得要那个效果嘛，要那个功能性嘛，
嗯。
我之前看过一个在老滚里边，把就是可能是用 mod 还是用什么，就把老滚的那个视野调成180。
还能玩吗？
全景摄像是吧？
但其实我记得啊，有可能我记错了。这个就是正常现实生活中人的这个视野的角度就是180。
哦，是吗？
啊，对，就是你在生活当中的你的这个视野就是
是吗？我感受一下，
180度。
哦，
但是在游戏里它都低嘛，
对，可能得低。
对，就是你看到没那么广，
哦，
然后调成180后，那游戏变得特别的奇怪，就所有东西都变得特别的。
我想起
四点
说什么那个快速做出270度转身，
哎，
我说那不就是转反了吗？对，就转你往这边转，
因为我经常这么转的，很奇怪。
对，那说到《生化危机》就说一下，它这个发售之后销售成绩还是比较不错的。
嗯
啊，它好像在发售4天左右的时候呢，宣布说出货已经300万了。这次那个数字版就是卖了很多嘛，
嗯，
Steam 上也是就
是
登顶了，
嗯。
然后同时在线也突破了系列的这个最高，就是10万人同时在玩这个游戏。
嗯，
啊，等等各方面的数据，什么英国、日本啊，
嗯
啊，都是销量第一什么的。
啊，
就是这一炮第一枪打得不错，啊，卖得也可以，
嗯，
感觉。我比较有信心他能超过7，
嗯，
七的成绩好像是连后面打折什么乱七八糟都算上，800多万，
嗯，
哦，800几十万的样子，
嗯，
这个我觉得这个村庄可以挑战一下。
目前其实从八的题材，它的卖相还有它玩法那热闹程度上来说，它肯定比七那个受众面还广，
适中度要更好一点，
对对，
所以显然它的这个我更看好一下，它这个会有更多玩家会愿意尝试
试一下，
嗯
嗯。
嗯，然后大家也可以听这节目的时候，咱们的节目应该还没上的嘛，
哦，
啊，下周我们应该有一期就是这个玩游戏的节目，我们会聊了很多几个人，专门就是
只聊生化，
只聊只聊
啥也不干，
啥也不干，只玩生化危机，
啊，
就是这么一期节目 啊，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好，
嗯，
我仍然没有通关这个游戏啊。
哎，难道你是不是你挺喜欢里面那个什么猎狼小队的感觉？特符合你那个就是战术小队那个审美
啊？你要来验证一下是吗？
啊，我见到那小队了吗？
你还没玩着呢是吗？操！
他没
玩着，是开头
没事，别说了，
没事，别没事，没事
啊，哦，不是克里斯带那个，
是
啊，
哦，就他们
那几个人也没怎么说话，
后边有，哦，
后面有，
你可能没玩到，他们有给他们有一个就是这个装逼的戏份
啊，我是刚打完那个人偶师，准备去打
那
第三个，
啊，
那还远呢
啊，
嗯，
那后边能玩着，
嗯，马上热闹起来了。
嗯
啊，那是又变成那个什么吗？
主要是你能见着那武举人，
那个
你知道吗？就是我是光绪年间武举人，
啊，
大哥，对，你得给我跪下，然后你咔枪一掏，然后对，就这样，贼逗，
姜武，
对，
一碗粉还是两碗粉，
还能说回来，
打的是那谁的脸吗，啊？是吧？
感觉那个你应该挺喜欢的，就特装逼那种，
是那种安雷拉小队那种，
对对对对对对对，
是吧？
特装逼的，每个人装备都不一样，就一看都是有分工的，然后什么。还有就是那几句台词还特别展示个性，有的就是特别没溜那种人，
嗯，
有的那种特别严肃的那种人，就是
啊，
还挺有个性的，
就感觉好像已经为他们准备好了，
就感觉
衍生作品，
就感觉这几个人应该不是路人，否则没什么道理，看起来就那种感觉
啊，嗯，那是不是可能之后加入佣兵模式？
哎，
那就不知道了，
不知道。
现在佣兵是只能当
伊森
是吧，
嗯？
那我估计是不是可能之后会加入佣兵模式？听着像这种
浣熊是续作呀。
哎，阿姆雷拉小队去做，
对，我觉得可能他们还是想做一个这种，就是多人射击类的。
我今天早上上班的时候走路上就行，我靠，这卡普空自己做阿姆雷拉小队多好玩
啊，
是吧？你看这不也是一手格挡一手开枪吗？
是啊，
是吧？
啊，
显得多好啊，这个是吧？
拿一钩子是吧？
对呀，啊，
对，
你看当时咋就做成那个德行？
但是 PC 版我看他们好多人用各种那种
mod，
真是太逗了，
婴儿改成克里斯那种，
啊，对，就那种
巨恶心，
有好多啊，
现在就狂改那
夫
人，就把夫人狂改成别人，然后就看着特别奇怪，
然后用拍子
啊，对，
用拍子打夫人，然后还有那个那天我看了一个是 把这个夫人那建模扔生化三里头，
对，
扔生化三的开头，然后对面是一奎托斯，
对，然后我看那个暴君把那个夫人扶起来，
啊、对对对对 对, 对，啊，那真是太可笑
了、
嗯。但是夫人的配音，因为我玩的英文版
啊、
嗯，我觉得后期那个配音就是没有日文版那么好。
哦，是吗？
啊，对，
我是一直中文版，
他老听着特别生气，那个英文版到后边。
是
是，没有那种
生气嘛，
但是就没有那种典雅的感觉了。
啊、是是
你是觉得刚开始特高贵是吧？
对，就原本他是那种你知道吧？
啊，
就是、那
种
后来就很普通嘛，
经典的这种符号化角色。
对
对，就是那种很典雅的那种岁数很大的
贵妇嘛，是吧？
对。但后来那个英文版，我觉得就差点意思。而那个英文版那几个女儿特别吵
啊、
哦，一说话就
对叽叽喳喳的
啊。对，
你还没玩中文版呢。
啊，没有，我没玩中
文版那几个女儿简直不可理喻，你们在说些什么呀？
就照着词儿念的吧。
嗯，
就是对那个，对他确实是原来英文翻译过来的，但是那个不能那么说，就是、太奇怪了。
这又回到了那期节目，
是
啊，配音那期节目，
而
就是跟字幕一样。
而且那仨女儿死的时候为什么动作一样？
这就懒得做了
吧，好做
吧，
就都是那个。慢慢的砍向你，
啊、
然后定住了。
怎么那么多事儿啊？
对，
不是我玩的时候就很诧异嘛。
这样，
这么不重要，不重要啊！
你还是去装帽子吧，拿着拍子追他去。
对，
给你点动力，你快好好玩，后边能玩。
我当时就是因为他不是追你吗？我就是他追我就跑，他追我就
跑，他
跑
我就追。
后来我走着走着，我就找不着他了嘛。
啊、
然后我就。正常探索我的去收集东西，看哪个房间还没去，
然后他又
去哪个房间、
啊、
一开门往右一拐，一个大白屁股就在
是
那假了一下，
屁股是真大、
啊、
他这游戏真的
他正好在你这个视野高度，
对
对
对，
故意的嘛、
嗯、
啊，
挺逗的，反正这次、
嗯感觉伊森可能确实矮了点儿、啊、
嗯
嗯，然后再往下说，这个 Collision 工作室啊，它全面升级至虚幻五引擎啊，更多的这个战争机器五相关的新内容也将会发布。因为这个其实之前战争机器一直在持续更新，
嗯，这真的战争机器五还真是正经更了挺长时间，
它正经运营了特别久，然后每一个赛季有新的主题和角色，然后也会制定出新的对战规则来。
我每次回去有一个特别明显的感觉，就是
你还回去呢，
回去就是中文社区真的没人玩的情况下，
是的，
他真给你往那个英文社区里塞，那是真卡呀，我一进去、
啊、
真能匹配着人、
啊、
而且很快，然后就进去所有人都在卡，
嗯，
所以就很悲伤。
而且这个社区里边的玩家的水平是真的卷，
那太卷了，
我真的打不过了，
几乎是我印象中最卷的社区。
和 Titanfall 二比呢，
差
不
多，
不一样、啊、
但是都挺卷的。
Titanfall 在天上，
对，
就你在地上
都很卷呗、就是、
对
对，
这个游戏
玩战争机器就感觉他们都做出来的动作都不是人能做的，
这游戏只有畜生在玩的，就是没有人类
可怕，
没有凡人
的。这游戏所有的人都在墙上，
对 对, 对，
就你看不见他在中间站着，你刚刚打的滋溜贴墙上去了，
一群泥鳅，
对，
特别
对，差不多溜边走的、这个、
而且都卷到什么程度，我去打 AI 抢饶怪，
嗯，
我说你们这水平还打什么 AI， 我说不明白，把那 AI 打的都看不着影，
可能卡吧，就是
有可能是，包括什么打持久战，现在还在玩持久战的，全都是那种就没有说来这儿随便玩玩的人，
都抢头了，都开始
哇，那就真是狠，
那也挺好吧，
是反正就是有忠实用户，
嗯，然后啊，
下次打手，因为我印象中那个虚幻啊，老把这游戏当做他们那个引擎宣传的一个很重要的 IP,
尤其是之前 Epic Games、
嗯、
他们自己来操刀做的，
战争机方面一直确实挺不错的嘛，
嗯，
然后就每次虚幻就是
全是这个，
对啊，
对。就是从它是最早从一个技术演示，
然后做
转变成了做成了战争机器一，
嗯，
而且也是在当初虚幻引擎这个应该是虚幻三
对
出现之后的第二年、
啊、和引擎一起成长起来的、嗯、
对
才立的游戏项目。
你想当年一的时候这游戏多素啊，主要就是那种
就是展示，
对，展示一条一本道的战斗，然后中间有点岔路，然后主要都是些什么场景演出，当时看巨震撼。
对，而且它是伴随着引擎的升级，后来陆续加入了比如说墙面的破坏，
对对对，
然后还有一些新的动态和同屏的这个数量的提升等 等, 等, 等、
嗯、这游戏它怎么变成这样的，
是
就这游戏我现在因为我玩过一点那个四嘛、
哦、
就没玩下去，但是就感觉没什么演出了、
嗯、
就是它已经就是原来它诞生时候他那个就是
小队遭遇了什么事儿，
用于宣传的
那
些东西都没了、
啊、
就变成一个巨硬核的射击游戏，完了大家其实就重点全在那个多人上、啊、
光光的
就已经和当时完全不一样了，
五代往回着不了很多，
其实四和五还是着不了一些演出，有些挺大的场面
啊、
嗯、但是就是 可能是见多了吧，没有以前那么
就没有新鲜了嘛。
对、
嗯，然后还是推荐一下，因为五代在四十代主机上有120帧，
嗯，
所以对战起来应该更流畅一些。然后也比较期待的就是官方说了已经准备了新内容，不知道是什么。
而且放到现在
它是 FPS Boost 的吗？
它不用 Boost 的啊，本身
就
有那个四十代升级，
不用 Boost 的太牛逼了。
然后就算你不打对战，其实现在的持久战的节奏也比以前好很多了
啊。
他那个把那个职业和人物拆开了嘛，
啊，
彻底拆了，就持久战重新翻了一遍。
嗯，
其实挺好玩的，
嗯，
而且特厉害。当时咱那个上回核聚变吧，还对吧？就展示，当时现场用一台机器那个玩，可以三个人一起玩嘛，
嗯，
真厉害。
对，
是对同屏，
对
对，
同屏
贼顺。
就现在这个年代的游戏，已经很少能有、
嗯、
能做到的了。
然后他这次说了用虚幻五，还反而就特别期待下一座。
所以还是推荐大家可以进行尝试一下，尤其是这游戏在四十代主机卖了之后，上了一个 DLC， 游戏内容其实只有三个多小时就能通关，然后打着还挺爽，
而且挺紧凑的、
哦、
那个、
嗯。另外就是看看他的这个第七和第八赛季，看看有什么新内容。
嗯
啊，
嗯。
然后除了这些之外呢，还是再分享一些与影视相关的东西吧。比如说这个爱死机的第二季发布了一个新的预告，其实大家听这期节目的时候已经能看了
哦，是吗？
对，14号就上了，
有、
嗯、
有，
对对对，所以还是蛮好的，
直接给看完、
啊、嗯。然后另外呢，马特达蒙主演的新片啊，马达的新电影叫做 Still Water 净水，发布了一支新预告，这个好像近些年已经很少见到完全由他独立主演的一个剧情片了啊，这个还是、
嗯
挺意外的，不知道这个电影到底怎么样。这我们网站也有新闻，大家可以直接去看一下相关的介绍啊。然后另外就是在这个应该是周三的晚上吧，我要没记错的话，是索尼影业放出了《毒液二》的首支预告片。然后这个电影呢是在9月24号会登陆北美院线，国内的话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定档。
嗯，
汤姆·哈里主演，然后这次他就是已经就是一已经结束之后，他已经选择这个共生的状态啊，每天跟家乱糟糟的，然后。
看什么像寄生兽，我不知道为什么，
就挺逗的。
他俩那关系特别像，
对
对
一的时候刚一开始，他俩结合在一起也有点那个意思啊。
嗯、
然后
当然那种比较搞笑的那种风格有点。
而且我比较在意的是这个电影宣传的时候，上来夸给你呼脸说什么索尼蜘蛛侠宇宙，
是
我不知道英文那个也有这个字样吗？
我也看的也是简中的预告，
我看的中文预告上来就甩出一个什么索尼蜘蛛侠宇宙的概念
啊、
嗯，
这是要闹哪样？
是。尤其今年
经过漫威同意了，
那肯定是啊，肯定是因为
倒是也不用，因为它确实有版权可以弄，嗯，
对，而且你想今年比较特殊嘛，今年其实如果是和就我们只聊和蜘蛛侠相关的，可能有三部电影，蜘蛛侠三这个和莫比亚斯，
嗯
嗯，
他们相互应该是有关联的嘛，就是不知道这个关联的程度到底是多是少，然后如何来呈现这个东西，
也可能用一些这个就是就我们想象那种直接性的剧情关联的，是用一些这个就是
简单的元素给你带一
元素性的那种互相之间的那种彩蛋式的那种，也可能，
嗯
嗯，然后小标题叫什么？
屠杀将至
啊，血蜘蛛是吗？
我看到那个啥港台那边的翻译，
血蜘蛛嘛，
对对对对，
血蜘蛛，
嗯，总之还是期待啊，不知道这个片子，
但我看第一部我真觉得没什么劲，
这我也觉得没什么，但是票房好像意外的还
不
错，
不知道为什么还能拍二啊。
有钱吧，
票房很好，
票房成绩好，
行吧
啊，反馈不错，
嗯。
然后还有就是《寂静之地》放出了一个新的预告，以及这个 Netflix《怪奇物语4》啊第四季吧，嗯，再度发布这个新的预告片，这个是影视相关有这些消息啊。然后这周还有一个可能，这个一直关注次世代主机的玩家还是被泼了一盆冷水啊，就是索尼的 CFO 说，预计 PS5 库存短缺将会持续到2022年。
哇塞！
是就很尴尬，
我价格是不是涨了？现在先
对不对？
闲鱼，
这
个新闻一出，估计又
对电商上好像其他版本的这个价格
跟股价似的，是吧？
对，
谁发表什么言论，那个
对，就这种，
嗯，
应声上涨，
还保持一个啊，这个一部分玩家不太愿意接受的水准啊，
嗯，
对，
确实很高，
还得加点价才能买着，可能得持续一段时间。
是，嗯，然后这个就在咱们录节目的时候，刚才我看见推上有一个消息啊，可以大概分享一下，是说这个卡普空也公布这个新的数据嘛，说是应该是计划在2022年3月之前、
嗯，
就是从现在开始一直到明年的3月份之前、
嗯，
预计的新作品的 SKU 应该是有10余个，
嗯
啊，所以嗯，目前已经卖了两个新的游戏，
前半年、
已经定了两个新的游戏了，
前半年这个表现良好。
对
啊，怪物猎人自从出了之后，我看一直还是在榜上，销量非常不错，
嗯、
是吧、
嗯？
然后这生化的这个也不错，
对。而且怪物猎人 Rise 放在了去年，
对，它是
参与。
对对对 对,
对，今年是新的《生化危机》，还有即将发售的《怪物猎人物语》。
对，
目前确定的是这两个，应该是还有新东西还没说。
的
对，嗯，让我们也期待一下。
嗯，
但是他说的是 SKU 啊，不代表这个是新的 title。
是
因为一个平台就代表一个 SKU， 所以这个咱不能这么数啊。嗯，
但下半年怎么有个三两个游戏应该，
所以至少意味着它一定是有跨平台的三 A 大作出现，
不然搞不能搞出十几个，
对，不然你凑不上这个数啊。
嗯
嗯，
也那卡普空凑数的能力可是可不能小瞧啊。
对，因为你看一七年到一八年这个财年，它有六十多个 SKU，
嗯，
就是跨平台的游戏非常的多啊。
鼓掌，
嗯。好，这我这边是这些，
嗯
嗯。
然后今天其实咱们现在录节目的时候 ，Xbox 的官博，
哎呦嚯，
发了一个啊、
嗯，
这个新世代即将来临。图片当中呢是，
我还以为祝贺索尼呢，
啊、不是啊，这个图片当中是 Xbox Series X 和 Xbox Series S、
嗯、
两台主机，
嗯
啊，
啥意思？
不知道啊，
哦哦，
知不到哎，
啊，
自己悟吧，
行，那我
自己悟吧。然后这个加了一个这个 tag 啊，是 Power Your Dreams
啊。
Windows 跟你说话的时候，你不都得自己悟吗？
是，我操，
来
他妈的，
我们正在处理一些。
真的微软，
虽然你说说，你说说你那个，
哎、真的，我这是不止一次了，
啊、
我就是微软的那个，
我都给他发微博了，
给我气
了，
每次
发了是吧？
每年气我一次
啊。
我印象中最开始是什么什么？哎呀，您是怎么落到这步田地？你他妈说话注意点！我你给我系统整崩溃了，你问我啊，是吧？
对，太逗了。
对，后面还有什么？对，就最近的那个更帮忙那个核聚变更新系统
啊，
然后说不用更。
对，说那个
你说怎么操作，然后出现了
没有？就我正常，
我们曾经认为你的机器需要更新系统，
对，现在发现
弄错了，现在不需要了，打扰了。
对我说你他妈
不是这是怎么做到的？
对你，
而且你知道有一个事儿很可惜吗？就是他既然能做出来这条提示信息，
对，我的问题是为什么会有这种提示信息？
对，就说明
要发，
就说明他们知道会发生这种情况，就是一个机器先要给你更新，
啊、
完了又不用更新。
我跟你说，这个不只是就是他中文翻译过来很欠的问题，就是你为啥会有一个不需要更新的弹窗？就是他就算是英文的也够欠了
啊，
是吧？我这哎，
挺奇怪的，
我真惊了。
突然想到一个词，
有挺多，我遇到过好几次
啊。
还有什么？还有那种特来气，什么？哎呀，发生了错误，然后我们不知道发生什么。我说你他妈不知道，你刚跟我说，我能知道吗？
那个 Windows 特喜欢哎呀，就是哎呀，什么你的系统、
啊？这是因为英文里边那个 Ops
啊，说哎呀，你的系统出现了未知原因的故障，
不是出错，你不知道，你还告诉我？
哎呀，听着就特别烦，
对，
反正卧槽。就是你就听
很多啊，
你就听着就有一种就是他和你站在同一边的感觉，
这要不欠，你知道吗？这要不欠，
就是他也不知道卧槽怎么就出问题了。
哎呦，
但你听这个
哎呀
哎呀，听着就特别的那什么。
对，主要是之前激活 Windows 的时候，我是真不太想看那个"青出于蓝而
胜
于蓝"，
然后什么"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我什么玩意儿？你这啊。
也挺逗，
挺逗，
很擅长激怒别人，
对，
这也是一种才能，
真是厉害，
一种才能，
嗯，真是厉害，
嗯。那小五这两天他直播的时候用这个 Xbox Series X 玩的《战地五》吗？
啊，
他不是有这个强化吗？
嗯，对，那 FPS Boost 呢吗？
对，看了一下，还是挺不错的。昨天也体验了一下这个战，我之前一直没玩《战地五》
啊，现在在 XGPU 的那个 EA Play
对，
嗯，可以直接下《
战地五》。我昨儿是。
你第一次啊，昨天
啊，对、
哦，
我看着他玩了那个单人剧情的，应该是最后一张，
嗯，
那个
是坦克那个
猛虎落泪
啊，
猛虎落泪，嗯，
就是你扮演这个纳粹德国的这个
虎
式坦
克
的
虎
式
王牌
的这个车组人员嘛，当车长什么的，然后感觉还挺不错，故事，但
是
好像铺垫的就是前期的这个情感的铺垫和渲染还不够，
嗯，
就是还可以再深一点，
短。
这种、
嗯、
对
对对，
五代的那个真的又短，然后又有的时候打着急。
他切碎了之后，其实我觉得他还是想照着《战地一》那个路子讲，
他就要那个气氛，
对对，
要一点那个气氛，
就告诉你战争残酷，
对小人物的故事给你看看，放大到整个战争下，就是这么个东西。
但看多了可能很难让人有特别强的情感的，
他不一定每一个都能带入进去。
对，
而且真是就。欧美的公司就是反反复复西线这点事儿，来来回回来来回回折腾，
嗯，弄点别的，
看得很疲。对你东线留不脚、啊、是吧？你现在就
我刚看完那个 B 站上的那个猎杀特三四、
啊，我也看了开头，
抗德神剧，哇，
我操！对啊，你整点东线，东线不比你他妈的西线热闹多，真是吧？
嗯，
所以说
坦克漂移，巨过瘾。
你看那个以前有一个电影叫那什么白色虎式
，哇，那也太牛逼了，
那才逗啊！
叫我看那个，
这个对，也是讲的这个苏联和德军那边的坦克的对峙嘛。
嗯
嗯，
坦克这可以多拍拍，挺好看的。
对啊，
坦克的戏
就是好看。嗯，
好啊，我这儿没有什么。
刚对，刚刚说到直播，再说一下，这个我们平常日常的这个直播，小五会在虎牙直播上带大家一起体验新的游戏、老的游戏。啊，请这个大家关注我们的虎牙直播间899594，
嗯，
89594啊，也是感谢虎牙直播对我们直播的大力支持，
嗯。
然后说那个 Xbox 官方微博还有一个消息是，他们跟这个宣布跟天美工作室，就是 Xbox Game Studio 和这个天美工作室群达成了战略合作关系
哦。
但是对，你看他说是战略合作关系，这就是。
挺虚的，
挺虚的。
对，不知道是个啥意思，
因为不是具体的紧密合作，
嗯、
不是什么业务合作、
嗯，
我也不知道清楚他的战略合作是指啥。
送你个开机音效 ，Timmy，、嗯、
就是我们互相这个盘了个道，就是
对对，
打了个招呼，然后啊，认识
以后有事儿可以一起搞，差不多
没有任何实质性的那个
对
承诺啊、
嗯。
这样的话，你说往近了说，就是往特别近的说，落地的说，可能是手游的合作。往远的说，也许是什么云游戏的之类合作，都很难说。
但它不是 Xbox Game Studios 吗？
对，
所以就不好说嘛。万一就是比如说海外一些业务上，
对，也是有可能
它的主机的游戏直接加到这里面。
就是、他说战略合作，那真是啥都有，
啥都有。
对，可大可小，
不代表是研发类的，
对对对，
发行类的呀，
对
对
对，
是什么的，
对。
嗯，所以说就是有知道有什么事儿就得了。
嗯
嗯啊，
然后说几个这个 NS 平台的这个，可能对玩家算是小福利的事吧。
嗯。
一个是一苏八呀，
嗯，
哎，这个是要开始一个这个一周你能不能打通一苏八的这样一个
同乐会，
并不是
参那活动，
同乐会就是你可以在5月17号到5月23号这几天里，免费的来玩这个游戏。
哎，
如果你能在这几天里打通关它呢，那你就得着了。
你就得着了，
你这个得着的到底是怎么个得着
法？就等于免费玩完了这个游戏、
啊，我还以为就塞你裤里。
它其实是一种促销，因为这游戏很长，这几天大多数人可能不会在没有办法在这几天里打通它，所以你要
感兴趣了可能会买。
玩完觉得不错还是买，所以它特别会啊这个活动。它在这个5月17号到30号，就比这个免费试玩活动又多一周的时间里进行7折优惠。
嗯，
你看人家这个。组合拳就是
非常传统的那种，
先免费让你把你拉进去玩玩，哎，不错吧游戏？然后
打折了，
多给你一周时间，你考虑一下是不是7折可以买一下？
嗯，
是这样，因为一苏这游戏还挺贵的，对一些又特别是一些这个学生玩家来说啊，
嗯，
所以喜欢这个一苏系列的或者喜欢日式 RPG 的，可以抓紧在这几天里尝试一下，
嗯，
然后再一个就是这个港服的这个认亏券啊，
哎，上了。
啊，又上了
港服有认亏券的，就是
对，就是在，但是是限定的，是5月18号到7月4日之间，
嗯，
卖649港币，你可以在这个港服买一个认亏券，不像这个日服，反正一直能买嘛。
哦，
啊，我是一直在用日服账号在玩，我也买了很多认亏券，
很多次了，
是
啊，
一次俩，一次。
但是玩家也老说嘛，这个认亏券就谁买谁亏，就是反正、
啊、
你就是，但我现在是主要玩数字游戏，所以总体来说呢，觉得认亏券还挺划算的。
对，
而且说实话，这个任天堂第一方的游戏算是在 NS 平台一个很主打的嘛。
对对 对, 对，
闭眼就买呗，
对吧？红帽子、绿帽子啊，什么那些什么、
皮特敏啊，是吧？
就这些你都不玩，你说你就也没有必要非要在 NS 上买别的游戏了，就是，对吧？主要图个方便和它第一方
便
啊、
嗯
嗯，
对，所以大家可以考虑一下这个港服的认亏券。
嗯
嗯,
嗯，然后说两个大作的事儿，就是首先是这个《最终幻想七》重制版 Intergrid，
嗯
啊，又放了一个新的预告，并且已经开始了这个线下的预购。
嗯、
哦、
嗯。
嗯，
我提醒大家一下，这个反正咱们节目也反复的说了嘛，就是这个新的那个内容啊，一定要 PS 5版才能玩，它是 PS 5独占的、
嗯、
，PS 4版就是你可以免费把这个，如果你有 PS 5机器，你可以免费把 PS 4版的这个游戏生成 PS 5版，然后你再去买这个，
再买 DLC
的内容、
嗯，所以升级和 DLC 是
两回事
、
嗯、对啊，所以想玩新内容的，就是你可能得想想买机器了。
嗯，
一说这个呢，刚才咱们提到说 PS 5这个一直供货可能会
不足嘛，
收紧嘛，
啊。
这个我也挺愁啊，最近就是我感觉我可能也扛不住了，
该买了，
到了该买的时候，不能再蹭公司的了，蹭不动了，因为你看，
因为都开始蹭了，
对，一个是这个你怎么说也得玩一下，
对对 对, 对，
再一个那个今天
瑞雪叮当，
瑞雪叮当、
哦、
这个也是海外的一些媒体放出了一些这个，因为现在这疫情关系可能不能黑屋了嘛，
是。
对，有一些游戏我们也能接到，就是他给你一个就是时间相对长一点这样一个片子的素材，
对，
然后各个媒体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
去解读一些
选择
玩法内容，
然后从中截取十几分钟这样的这个素材，然后给大家介绍这个游戏。
嗯，
看了几个媒体也都发了这样一个日系叮当的这个介绍，
嗯，
真的是非常的不错，
嗯，
很有这个
心痒痒，
很有次时代感，感觉是一个就是必玩的游戏。
嗯，
所以照这个情况看呢，这个 PS5 可能也在七月之前我得考虑搞一台了。
六月之前吧，六月之前，
六月之前
啊，买呗，因为六月十一号瑞趣叮当就卖了，就卖了，
嗯，
对，
是，
我还真的是我还一直挺非常非常期待的，就是这款游戏，就是觉得上半年的话。从卖相上来看，然后从这个 IP 本身的这个就是之前的惯有的水准来看，
嗯，
是适合
对
作为这个，
因为其实我们这个次世代机器吧已经卖了一阵子了，
对，
但是感觉大家一直感觉这个游戏上并没有真正来到次世代。
我觉得其实就算是持有次世代主机的玩家也一直在等，
没什么
到底哪个游戏是次世代游戏，
机器就不好买，
嗯，
然后游戏又少，
游戏又少。
然后导致这个整个这个次世代氛围就是起不来，
就是它很难炒热。然后更多的玩家所关注的呢，也是就是他想关注这个，他又只能看别的一些 UP 主或者一些更多的媒体和自媒体他写的评测，然后去用想象力来补完啊，原来次世代游戏是这样。
对，然后你想次世代主机在没有游戏的情况下，其实第一方还确实出了很多，比如说硬件强化，什么 FPS Boost 什么，
是，
然后你在直播里又看不出来那
个。XXX 主要是在大家一直在用这个新机器在玩这种
对
就是加强的这个功能
强化，
在玩这些啊，
嗯。
然后最近开始，比如说这个 Returnal，
嗯，
开始真正有这种。哎呀，
下个时代
有点跟上时代不一样的感觉了，
嗯，
是吧，
嗯，
这个 Returnal 这个游戏真是，
嗯
啊，因为上回咱没玩着嘛，
嗯，
这回我也是这个就是玩了一下，
嗯，
稍微玩了一点，
嗯，
就是感觉有一个体会挺深的，就这游戏有一个优点，就是它真的把多出来的这个次世代机能用在了游戏设计上，
对，
而不是说我就是加点光影效果，加点画面或者什么的，
嗯，
就这个游戏的那个弹幕的效果，
嗯，
那种就是射击出来那个整，
嗯，
它整个
那个
游戏的场面，然后那个手柄给你的反馈，
嗯，
是你就知道这个必须得是次世代机器，而且它是真的在玩上给你把这个料用进去了，
嗯，
所以这个是感觉是有点哎次世代开启的意思。包括这次看到这个日系叮当，
嗯，
这个哎真的好，整个那个它展示了很多新的武器什么，
啊，
可以把那个敌人全身覆盖出那个植物，
啊，
动不了了嘛，
嗯，
然后换各种武器，然后各种穿越什么的。
嗯，
这是还有些演出，
对，对
特别特别特别刺激，而且无缝嘛，也没有以前那种，就是演出之前老得钻个什么
啊，
让你读一下，给一个读盘的那个空间。
万一呢？这个说不好，
也不能说死了，
啊，
万一没有的，
啊，
但我觉得不会有了，
啊，
因为我从这几个就是恶魂我也玩了嘛，
啊，
然后那个，
啊，恶魂没有那个狭窄，
完全没有。Returnal 这些玩之后，
啊，
这些东西都应该可以摒弃了，
嗯，
就是它这个快速读取这个完全可以让你在玩家一边玩的时候一边推进的时候，
嗯，
它机器内部就是因为 Returnal 就太快了，那个
巨快，
就你死了就咵站起来，你的心情还没有平复，下一轮已经开始。是，就完全没有给你那个缓冲的时间。
Returnal 那游戏给我的感觉就是在观感上特诡异，就是我在网上能看到两种截然不同的声音，有人觉得这游戏画面特好，
嗯，
有人觉得这游戏画面特烂。
哦，
是可能自己家电视的问题。
不是，我觉得是就是大家注意的东西不一样。就你说画面，可能有人会去看，比如游戏用的材质
啊，
嗯，
这个雨天的那些水的那些效果，
嗯，
然后它有很多这个，比如说。你去观察那些石头那些符文，然后放大那个武器的那些细节，它在，
是是是，
对吧，
嗯，
然后你一看整体的这个画面的这个风格，然后再加上暗，再加上那个主角运动的时候那个轨迹，他自己移动的那个动作，好像就感觉还没做完一样，就是这两个东西同时存在，
嗯，
有人就觉得哎呦，
我觉得是不是他们是就看视频来着，
我不知道啊，
就我真玩的时候，
啊，
我真没我不觉得有任何一种眼视角可以觉得这游戏画面不好
啊。是吗？
对
啊，我是觉得他的动作糙。
就它有里边用的那些光影粒子效果什么的，就你一看就是特别鲜明的次世代气息。我不知道是不是索尼跟他就是有这个一定的交互，说故意让他把一些这个特效用的就是用一些新的展现方法，
嗯，
就有些特效你就感觉啊，这确实是我在上个世代的最好的游戏里也没见过用这种特效的，
嗯，
就那种光的感觉，然后那个植物的感觉，
嗯，
而且就是不是很因为我是很怕光污染的人，
哦，
这游戏其实挺光污染了吧，
对，
就还行。
还行是吧，
就会因为新时代那个光变得有层次了，
嗯，
有质，就是那个光是有质量的，
嗯，
它不像以前就是那种上时代的游戏的那个光，
单纯的亮，
嗯，对，光和光都是光，就是很亮，
啊。
这回那个，比如说这个子弹，它是红的，然后或者蓝的，
嗯，
然后你的就是有一些，比如说特效的什么的，
嗯，
每个都是就看起来它是个东西，你懂意思吗？对，它不光是一道光闪过来，
嗯，
它是一个有
实体，
有个实体的感觉，
啊，
所以你就感觉不那么RGB， 不那么就是那个不那么不那么不那么。不那么不那么 飘，所以整体感觉这个视觉上我觉得这游戏也是不错。
嗯，当然这种东西就依旧是希望大家能够有机会的话亲自去试一试。
哎，很希望更多人能玩到这个机器，买不到，
真的
是
希望大家
自己玩。包括那个手柄第一次摸，哇特好
啊！他那个 Returnal 在刚一开始雨天的那一部，
对，
他给你的交互确实好，
而且他那个武器的这个就是冷却或者什么的，
对，然后那个扳机，
他都尽量把 UI 都去了，就不要了，就是你
全靠手，
靠手柄，就是那个冷却一好，手柄就告诉你，
它有声音，
就是
声音有震动，
一抖，然后就是，而且那个感觉挺神奇，就是你以前觉得说，哎呀，这个是不是不习惯，很快就习惯了，
对，
就是它特别直觉，就是你不动再看那个冷却槽或者什么，因为那游戏的 UI 特别小，比例特别小，
对，
你就等着手柄，你随时你就能知道你的枪是什么状态，挺好的。
那个新鲜感也是次世代的一环，就是你开始又学习了一种新的那种跟游戏交互的方式。但我不看了 UI 了，我就等那个，
我只看血条，然后只看关，因为它那个游戏不是弹幕嘛，就是。这个除了 UI 以外的信息已经
别盯着别的，
已经需要你要躲这个躲那个的了。然后他就尽量让你用别的方式去给你一些这个，
包括那个二段扳机的那个攻击方式。
是，
就是你不说它是不是以后会是一个通行的标准或者什么，在这个游戏里你就感觉到那种新鲜劲儿。
你放心，
拿到新主机，
你放心，不会是标准。
我估计
别人家没有啊。
对，就那种拿新主机的新鲜劲儿。
我的意思是，这个别的游戏不一定都能做好。你看《生化八》，
对，就是我就这两个一对比，就是感觉这个东西啊，你只。我们还是只能期待他第一方的游戏把它用
好，
第三方确实没有精力，因为人家是多平台游戏，人家没有办法单独给你去调这个。
生化八在这方面确实弱一些，他开枪的那个扳机，自适应扳机，甚至于就是
我上来打第一枪，直接我就把那
关
了，就我上来开了一枪，得关，根本不能用，
不舒服，不舒服。
因为我想起之前那个 COD
啊，
就是
COD 那
难受死了的那个扳机，
咱们也是拿了机器，就是先拿 COD，
抠多了之后累了要死，
对，一开始挺新鲜。
那个蜘蛛侠
啊，
当时他也有那个自适应扳机嘛，
对，
就是你扣扳机，它是在空中荡嘛，不停的那个发射那个蜘蛛丝荡，
是是是。
一开始觉得做
新鲜，
就做挺好的，就是它有一个这个渐渐的力度变大的这种感觉，你就觉得像是你在抓着这个，
有那个抓绳
这个东西，对。但你玩一小会儿之后就开始累了
啊，
你就觉得就很容易疲劳，手
得多使劲儿。
后来你就发现，其实你扣一点，它就已经能做出这个动作了，就是其实你不需要扣。
跟他那个反馈，跟
他
玩
那个。
他那个
扳机是给你一个模拟，让你的模拟体验。
对，
其实游戏里是一摁就行了。
啊、对，
是也有这个，也有这个情况。
嗯，
我就越来越期待，就是这个次世代的感觉，建立起来。
嗯，
不知道多少朋友跟我一样，可能要在最近绷不住了，要买，
确实绷不住
了，要买 PS5 了。
是，非常期待《瑞趣叮当》的那个毛发感。
哦，
啊，
毛茸茸的那种。对，是吧，大家
是
吧？
是，
对，分什么的。
对，我真觉得那个他那个新的那个
女性化的那个，
就是看着挺色的，就是不知道为什么。
开始了哈，那啥，只有一色无数色哈，搁这儿。
那您品鉴一下，您觉得色吗？
做挺好，
我做的挺好看的，
挺漂亮，挺可爱的，
角色做的挺好看的
啊。
对，
别的就不知道了，不好说了。
细聊那可以再细聊，
不录节目细说。
对。那这周还特逗的事儿，我想分享一下，是这个横尾太郎啊，
啊，
就是、
这个
他写了一个，他自己写了一个给这个《怪物猎人崛起》故事的一个
编了一个
配个照相的图，幼稚
一个大纲，
这是人怎么哎，
特逗啊，
特欠这个。
他写大纲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如果你没看《
怪物猎人崛起》的，
对，就是他给《怪物猎人崛起》写了一个故事。
如果我写的话是这样的
啊，对，如果横尾太郎来担任这个《怪物猎人崛起》的编剧，那么这个游戏的故事会是这样的。在前期的时候呢，由于这个玩家的失误啊，村长啊会在新手教学完成后，在百龙夜行当中作为这个肉盾而战死
啊。村长上来就变成
这么快啊！
到后边中途发展呢，村里这个村里的 NPC， 比如像这个可能是这个卖团子的这个小
雷草啊，
小姑娘
啊
也死了。
就这些角色呢，可能其中有一个人会死，活下来的 NPC 呢可能会黑化，然后把这个直接在村里纵火什么的
啊。行，
到后期的时候呢，
所以叫炎火村是吧？
对，到后期时候打这个最终 BOSS 的时候啊，玩家会发现自己全部的攻击都无效，那怎么办呢？就需要用这个村里这个龙人族双子
啊，
作为这个素材来制造武器，选择两人当中的其中一位。
哦，
武器完成之后呢，这个村里的 BGM 就没有了啊，对，就没人唱歌了，
气啊！啊，然后呢？
后来这个主要角色都退场之后呢，就是你打完这 BOSS 之后呢，可能然后店铺啊，然后等等这些地方，村里都会由这个大众脸的 NPC 取代
啊，
就不是这些有名有姓的人了。 玩家呢会逐渐这个被人们看作是这个焰火村的这个扫把星，
嗯，
被孤立
丧钟，
这么长啊，
这个玩家再去做武器，再去买道具，再去买补给的时候会变得比较艰难，嗯，游戏难度也就变高了，
啊，行行行，
在最高难度下游戏的怪物可以说话，
嗯，
会告诉玩家这个焰火村真正的意义啊，嗯，也会揭晓本作角色为什么能说话的这个
美他叙事还是得有
意义，对，村任务全部清除掉后，焰火村会变成一片废墟，游戏的联机功能会被禁用，失去一切的玩家只能漫无目的的在这块不毛之地上屠杀无尽的怪物，
或者山村党是吧，
对，然后他写到这儿，对，然后我帮他加一个，就是你再往后玩可以把村党删掉
为了怎么着是吧，
对，然后我再加一个，这个如果你还没有通关尼尔的这个复刻版，请跳过啊，这个带有剧透啊，
嗯，
就再帮他加一个，就是说到最后你会发现，就是怪物其实是人，
啊，你是怪物，
你是怪物，
啊，
对，
行，有劲没劲啊，啊，
这就是横尾太郎，
对，
这人真是
业余爱好非常丰富，
是，
没什么道理啊，他写故事永远就是这个刻意的会追求这种，
嗯，
这种
是
残酷的残忍的美，
他是一种自嘲嘛，
嗯，
对。
就是说，就对吧？
但我突然很悲哀的说，我还挺吃他这套，悲伤。嗯，
吃啥？这啥可吃的？
我真挺喜欢他写这种，说这种乱糟糟的这个，
就
为了黑而黑
的那种很残酷的美。
嗯，
他老要追求这种感觉。
嗯
嗯。
但是拿那个什么当素材做，这听着还挺心动的，
挺心动的还行。
这个可以有，我觉得。
那为什么他不能是我把两个人都当做素材，然后做成双刀？这不是听着就很厉害吗？
嗯，
还有别的武器吗？
啊，是。
开始了啊，
嗯，一把盾一把斧，
行，
对呀，
啊，
就是，
啊，
对吧，
嗯
嗯，但
严肃讨论起来
很没道理啊，希望这个卡普空不要搭理这个人，
应该是不会，
对，希望这个卡普空不要
哪有那闲心吧，
不要搭理他啊，嗯，对，就让他自己写自己的故事就行了，
嗯，他们公司稍微有点奇特的人都劝退了嘛，就是所以像横尾太郎这种人压根就不可能进得了这公司，
嗯但是就挺逗的这事儿，嗯，他自己写一个，他其实他之前玩怪猎的时候也老会分享好多这种，
啊，特喜欢玩怪猎，
对，就还挺逗的，
嗯，
欠招人。
怪猎在就是日本那个游戏制作人圈里确实火，
嗯，
就是所有你经常看到很多人都在玩，
嗯，
那个谁，那个大乱斗那个
樱井、
嗯，也是喜欢玩怪猎，
一卖就很多人都在发，我买着了，
啊，
怎么着开心去。啊嗯，
然后有玩家给这个横尾太郎版《怪猎人》起了名字，叫做这个 Monster Hunter Lies， 就是那个谎言
啊，
lie。但我又想了一下，这个
又开始了。
它这个 R 和 L， 因为在日语的读音是一样的，
是，
所以它可以变成，比如说这个 R， 然后边上一个括号 L。
哎呀，
然后这个 L 和 R 也可以作为这个双子这两个人嘛。
哎呀，
啊，对吧？就是我都替他想好
了，越说越真，就差做了。
希望横尾听到我的建议之后，
这我感觉得这游戏出了 PC 版之后就没好了，这些都能时装，我觉得
牛逼了。
那感觉就先把夫人又做到
窜这么远了，我
夫人做成炮火龙，你知道吗？跟他拧，就是
开始了啊！
夫人现在可以横跨各种游戏，
哦，那个实在是太丰盛了，
嗯，
太有意思了，
嗯，
太有意思了，行吧？
他们故意的吧？这角色设计的就特别带有那个
传播性，
网络弥补，
他肯定是故意的，
利益传播的这种性质，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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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嗯，
他肯定是故意的，
嗯，很专业。
但我没想到他是一个前期的那个什么。
是，
我还以为他是个还挺重要的。
哦，你吓我一跳，我没事儿，没事儿，
什么
听成另一个词儿，没事儿。
这期节目的落
都
是
这
样，
都
这
样嘛，确实，就行了。
大家合一遍见啊，
大家合一遍见。这个听到节目的时候还有一天，
是
如果不能来到现场玩的话，可以来我们的虎牙直播间89994。
嗯，
我们会让小五带着大家逛展，同时呢，下午会有舞台活动的直播，
主要是带大家走一遍那个湖光行动。
嗯，
啊，没来参与的各位可以这个隔着屏幕体验，
隔着屏幕体验一下，
拯救宇宙。嗯，
拯救
就靠你们了，
哎，
拯救多元宇宙，
对，
是
荣浩杰，嗯，
学的挺像
荣浩杰，
行吧，也最后还是感谢虎牙直播对我们直播的大力支持，
哎，
希望大家在核聚变玩的开心，
好，
好，
可以在评论区里边跟我们分享你都玩了些什么，
嗯，谢谢各位的支持，
谢谢各位的支持，
嗯，
好吧，
好，
咱们就下期游戏新闻节目再见，
拜
拜，
拜
拜，
拜。
Bring me all the dreams you thought would never be. We'll make them all reality, just you and me. You take my heart away.